世界衛生組織在6月30日低調地更新了他們網站上有關說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事件的時間線，最新的內容不單止與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一直以來的講法大相徑庭，還打面的北京不斷地堅稱有通報疫情的說辭。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次事件的時間線上說明了他們如何在2019年12月31日首次獲悉有關新冠病毒的訊息。世界衛生組織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辦公室從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網站上面是看到了一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武漢事件的病毒性的肺炎病例的媒體聲明。世界衛生組織更新之後的時間線繼續說，世衛組織駐華代表隨後向世衛組織西太平洋地區區域辦事處的國際衛生條例協調中心通報了並且翻譯了所看到的關於這些病例的媒體聲明。世衛組織還提到，世衛組織開源流行病車情報系統，一日亦都從國際傳染病學會的全球電子新興傳染病疫情通報系統的偵察到一份媒體的報導，內容亦都是關於武漢的這組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的病例。這種最新的資訊完全推翻了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在4月27日所刊登的版本。兩個月前，世衛組織在事件時間線上仍然堅稱中國武漢市衛健委的報告了湖北省武漢市的一組肺炎病例最終確認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世界衛生組織的官方中文版的時間線仍然是4月27日的版本，未有同英文版的時間線同步更新至6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翻轉性的講法證實了早前由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眾議院中國工作小組主席麥考爾在6月中所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調查報告當中所指出的一大問題。這份名為是關於冠毒病例大流行的全球流行病起源於包括中共和世衛組織角色問題的少數黨中期報告，長達50頁，內容詳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早期的階段，亦是2020年的1月23日前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前所發生的相關事件。報告的重點之一明確地指出，雖然中國公開聲稱有向世界衛生組織及時通報了疫情，但是中國政府實際上從未正式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武漢爆發的疫情，亦都未有在疫情的初期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相關的訊息。這個已經是違反了世界衛生組織因為北京隱瞞沙士疫情而在2005年專門修訂的國際衛生條例。根據2005年的國際衛生條例，如果境內發生同沙士相似的傳染病等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締約國必須在評估公共衛生訊息之後的24小時之內向世界衛生組織系通報。條例還規定世衛組織必須要考慮正式通報和磋商程序之外的有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非官方報告，並且進行核查。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人的報告說，中國政府未有履行合約，未能夠按時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他們所了解的疫情，而世界衛生組織亦都未有核實台灣和外部專家有關武漢爆發類似沙士的疫情的非官方報告。報告特別提到世界衛生組織官方疫情的時間線有關12月31日中國武漢市委衛健委的報告了湖北省武漢市的一組肺炎病例的說辭。報告指出，世衛組織專家其實是從非官方的途徑得知武漢爆發疫情。報告認為中共和套用中共宣傳口径的世衛組織都未能夠履行國際衛生條例所規定的義務和職責。曾經在社交媒體上提出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可能是由美軍帶到武漢的陰謀論，有戰狼外交官之稱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6月23日的記者會上被問及美國國會所公布的這份報告時，亦都以閃爍其詞的方式淡化了中國通報世衛組織的部分，甚至未有重申中國曾經在12月31日主動通報世衛組織疫情的講法。 赵立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候仅仅是表示，12月30号武汉市卫健委是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报之。在31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了工作组和专家组赴武汉指导疫情的处置工作。而在2020年的1月1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是成立了疫情应对外治领导小组。1月3号中国开始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等国家地区通报信息。多家中国媒体曾经报道，中国在去年12月31号有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世卫组织亦都一直未有更正他们网站上面的内容。不过近来中国媒体亦都似乎不再提及中国去年底是否进行通报。牵头撰写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的调查报告的麦考尔在提比美国之音的声明当中是表示，他是很高兴看到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是中国共产党都有阅读他的这份有关大流行病起源的中期报告，并且是终于向世界承认中国共产党从未向世卫组织报告他们境内爆发病毒违反了世卫组织的规定。现时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否会继续他们虚假信息的宣传活动。麦考尔议员说，继续声称他们曾经警告世界，亦或是他们是否愿意坦白面对，并且开始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找出这场致命的大流行病的真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